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路德记第三章的下半段哈。路德记第三章下半段，也就是说从这个第十节一直到最后面就是第十八节哈，总共短短的八节。我想在第三章的一开始啊，我想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路德他从一开始从这个摩押地他进了这个伯利城，伯利恒这个城，那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他进了这个波阿斯的这个田里面，他去捡这个麦穗。到了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他就要到了这个波阿斯这个麦场，也就是他晒谷的地方他看到他这个睡觉的地方，看准了他的地方，就翻开他的脚上的被，然后就进去里面。然后这是这个Naomi所吩咐他的。然后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看哈，因为他在第九节的时候，这个波阿斯就发现了，他就醒来，他就问他说：“你是谁？”他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近的亲属。”然后第十节开始，我们就要来看看说波阿斯怎么回答他。波阿斯回答说：“女儿，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他说：“你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啊！”我们可以看到说末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因为在圣经上面常常跟我们讲这个后来的跟前面的要比较，所以圣经上面跟我们讲的意思其实就是像这个波阿斯，因为波阿斯所说的，他说你后面末后的恩要比先前的更大。那先前的恩是什么呢？先前的恩是在哪里啊？先前的恩其实就在这个二章十二节这个地方。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就前面已经得到赏赐，后面还要再得到赏赐这就是所谓的末后跟先前的赏赐的比较那圣经上面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第一个祝福在第二章十二节这个地方那这个是一个属灵原则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要先苦再甜那比方说，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刚出这个埃及以后，来到旷野，首先到了玛拉那个地方，所喝到的水是什么？是苦水。然后接下来，那个摩西，耶和华就告诉摩西说，把一根树丢到水里面，他们就变成甜水，也是一样，就是说先苦水，然后再喝到甜水。那也是一样，他们要进入旷野的时候，他们必须要他们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他们必须要经过哪里？必须经过旷野所以还有一个在新约的地方，我想我们更好的这个更好的例子，记不记得这个主耶稣基督在这个迦拿的婚礼当中，他不是把水变酒？当他最后的时候，人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为什么到最后才把那个上好的酒摆出来？人家都是先摆上好的，然后再摆次好的，那你却是摆次好的，然后到最后的时候把上好的再摆出来。”这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先要经过很大的苦难，或者是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经历很大的苦难，而是说我们都要经历过那种好像在十字架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到最后才可以才可以经历那个神的荣耀所以这个其实我们有些时候我们最主要就是说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知道说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末后的指望大于那先前的指望，好不好？所以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告诉我们波阿斯回答这个样子所以当波阿斯回答这句话的时候他接下去跟他说什么？他说：“因为少年人无论什么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现在你不要惧怕，与你所说的我必照就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所以他跟他讲说，末后的这个恩大于先前的恩之后。”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因为路德他说 这个女孩子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啊。那我们知道说，如果跟这个路德，我们一般人可不可能去跟那种贫穷的？我想不可能去跟贫穷的嘛。那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论贫穷的说富有的，他说你都不跟从，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路德啊，唯一就是只有跟从谁，唯一就是跟从波阿斯哈。路德唯一就是跟从波阿斯，他是他什么专一的追求，唯一的追求哈。我们一起翻开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四节好不好？启示录第十四章第四节啊，启示录也有告诉我们哈，他告诉我们其实很重要一句话，就是说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十四章啊，他告诉我们说十四章第四节下半段，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啊。其实我们就是这样子，无论往哪里去，我们唯一的跟随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啊。那你说这个是在启示录，那在旧约的时候呢，其实在路德之前呢，在民数记的时候啊，我们也常常看到那个专一跟随的是谁，在民数记的时候，那专一跟随就是那个这个啊，在旧约的时候就是约书亚，那另外一个是谁啊，迦勒哈，迦勒是专一的跟随哈，所以那是在民数记第十四章或三十二章这个地方都有告诉我们说，迦勒是专一的跟随。那这个地方波阿斯其实最主要的是要告诉路德说，啊，这个那些少年人，重要是说少年人哈，因为波阿斯对这个路德讲起来哈，跟少年人其实很难相比的。但是路德虽然是已经丈夫去世了，那你选的话也应该要从人的角度看，应该是要选那种年轻的。所以他这边告诉他说，年轻的人哈，不论是贫的富的，你都没有跟从，你唯一的跟从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波阿这个拿奥米跟他所说的，就是要跟从这个谁，就是波阿斯。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波阿斯有什么好跟从的呢？波阿斯有什么好跟从的呢？我们从第九节最后一句话这个路德回答他，路德跟这个波阿斯讲，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你是我一个什么至近的亲属啊。所以路德告诉波阿斯说，因为你是我回我一个至近的亲属至近的亲属。那这个波阿斯回答他说什么？他说你是一个少年人，贫穷的富的你都不跟随，所以你只要跟随我。那什么是至近的亲属呢？其实我们中文翻作是至近的亲属，其实这英文是两个字了哈，英文是两个字，就是什么至近的哈，至亲的什么救赎者，我们中文没有翻出这个字。至亲的救赎者，至亲的救赎者就是说跟你很亲近的跟你很亲近的，但是他还可以什么，还可以来救赎你的，这是比较重要的哈。至亲的救赎者不是只有一个至近的亲属，至近的亲属之外还要有一个救赎这个可以来救赎你的。那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稍微来解释一下因为在这个生命记第二十五章的时候生命记第二十五章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如果这个你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去世的话，她的这个先生可以来的弟弟或者是她的哥哥应该来娶这个哥哥死去的这个媳妇这个太太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不在这边再讲一遍。但是问题是在哪里？问题是说当时在以色列的这个律法里面他们当时是有这样子规定，就是说迦南美地是不能买卖的。为什么迦南美地不能买卖的？我们今天很简单，我们可以讲说你有一块地在这个地方，你有个房子在这个地方，你可以买卖。迦南美地的以色列的百姓是不能买卖的。为什么不能买卖的？因为那是什么？神所赐给他们的，是神的祝福，对不对？这个神的祝福，既然是神的祝福，那我就不能把神的祝福卖给你，你也不能把神的祝福卖给我那这样子的话，那如果说神祝福你这个支派，神也祝福我这个支派，但是我这个支派如果说我发生困难了，很穷到一个地步，穷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必须要有钱的时候，那我没办法，只好把我这块土地卖掉。当我把这块土地卖掉的时候我是卖给另外一个支派 啊，但是神规定说这个什么，这是神的祝福，不能什么，不能卖，那也不能买。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必须要等到什么，他的一个至近的亲属，啊，他必须要去给他什么赎回来。什么叫做赎回来？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本来不应该卖的，那既然家境困难需要钱，所以卖给他了。这个卖不是我们所说的好像永远的卖，而是说什么，因为我需要钱，所以好像是啊，也不能讲典当哈，啊，就是说给了他拿了钱，但是将来啊，我的哥哥弟弟或者是我的亲人必须要把他赎回来啊，这是一个。或者是说等到我以后有钱的时候，我要把你那块地赎回来。所以这个赎回来跟买卖是不一样，买卖的时候是说啊，银货两讫嘛，对不对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说我钱给你了，那以后就算你有100万，更多的钱你也不能来把当时卖给我的地给买回去。但是当时在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们的土地是神的祝福，是不能买卖的啊。所以今天你要知道，神的祝福不是说，哎，我给你一些钱啊，能够祝福。你知道在新约的时候啊，不是有人看到这个啊，这个啊，彼得他们行神迹啊，他就说，哎，给他一些钱，他也要有一些这些能力，对不对？所以像这样子是神的祝福，并不是哈，啊，可以买卖的哈，啊。所以必须要什么被赎回来哈，啊，赎回来就是这个救赎者啊。所以至近的亲属这个其实是两个字，一个是至亲，一个是救赎者啊。所谓救赎者，就是我们这边告诉我们的说赎回来，其实他已经在这个地方慢慢的在预表着耶稣基督可以把我们赎回来，好不好啊？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啊，先把这个名词解释一下哈，啊，先把这个名词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他告诉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啊，因为你所说的，我必然要照着行。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因为你所说的啊啊，他说什么啊？他说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意思是告诉他们说，这只是一个应许。啊，在第三章的时候，波阿斯还没有做这件事情，啊，还没有把这个啊路德过去所失去的，他们家族所失去，把他赎回来，或者是把路德给赎回来。但是到第四章的时候，他才会有行动。但是在第三章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告诉他说，我给你一个应许啊。那其实这也是一样，在预表着什么？今天耶稣基督也是告诉我们说，他的救赎啊，在我们还没有接受他之前，还没有相信他之前，他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应许啊。那路德我们知道到后来他就什么，他就很平安的去睡觉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路德他就什么，他就凭着信心来接受了啊。所以今天我们也是应该这样子，就说我们不管把任何的困难带到神的面前来啊，神只要跟我们讲一句话，我们很平安的啊。怎么样平安呢？就说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啊。有时候人家说，哦，我不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但是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把这件事情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当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中觉得很平安的时候，我们什么？我们就去做啊。所以有些人说啊，神的旨意就是什么？当每一件事情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来啊，然后他有知道，就好像波阿斯这边跟路德所说的，他说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啊。他已经抓住了神的应许啊，路德就什么，就很平安的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后来他就平安的去睡觉了哈，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说，他心中有平安啊，也可以证明说这是上帝的旨意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哈，啊。因为如果没有平安的话哈，啊，有些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很多时候说我们回去祷告看看，那意思就是在告诉对方说，如果我在这几天当中我心中没有觉得平安，我不认为是神的旨意要我去做这件事情啊。这是一般的基督徒，如果你常常亲近神的话，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感动，那个神的安慰，神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那万一如果没有呢，那就很难了啊。比方说平常都不亲近神，不祷告，那啊一有事情，那说啊回去祷告看看，那祷告了三个礼拜，三天三个礼拜，心中不是说没有平安，而是说什么， 不晓得什么叫做平安，不晓得什么叫做安慰啊，因为啊这个啊没有办法从神那边得到这个应许哈，并不是神没有给我们应许，而是哈自己没有得到神的应许哈。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哈这句话，他说接下来他说因为什么？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哈。这个字我想请大家画起来哈。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什么？贤德的女子。为什么整个城都知道她是贤德的女子啊？我相信我们从第一章开始一直看到现在，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因为拿欧米一路跟着她的什么，跟着她的这个啊婆婆啊，两个人从这个摩押地回到伯利恒这个地方，所以大家都知道啊，因为以前人家认识拿欧米，那回来的时候人家也看到说这个啊路德啊一直什么照顾着她的婆婆，而且到田里面去捡拾麦穗，然后来照顾她的婆婆，所以大家都认为她是什么一个贤德的女子，所以整个城都知道了。但是我为什么叫大家画起来呢？因为贤德的女子这个字哈，啊，是形容谁？形容路德，对不对？那人家怎么形容那个谁？那个波阿斯，记不记得人家怎么形容波阿斯？啊，对，就是我们第二章第一节所看到，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第一节。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节。他说，拿奥米的丈夫以利米勒，他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什么波阿斯，他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大财主，他是一个大财主。好，所以你把它画起来，这两个画起来以后，你可以把它连一条线。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这两个字在希伯来文的当中是同一个字，好不好？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可见，既然是同一个字，那我们就可以花一些时间在这个地方讲了哈。啊，我们可以知道哈，贤德的女子在哪里又有出现呢？啊，哦，箴言大家都知道，箴言31章，对不对？啊，贤德的女子哈，谁能得着呢？哈，尤其是姐妹们都知道，贤德的女子，贤德这两个字一定什么在什么。一定会回去在箴言的地方找哈。那关于这个，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同一个字哈，用在女人的身上哈，我们给它翻译做贤德的女子啊；用在男人的方商上面，我们翻译成什么大财主。那为什么翻成大财主呢？你说，哎，这个好像有点点比较势利了哈，在男人的身上就翻译成大财主哈。啊，那我最主要是跟大家讲说哈，我们一起翻开以赛亚书啊61章第6节哈。以赛亚书，我们一起翻开以赛亚书哈，61章。以赛亚书61章哈，第几节啊？第6节哈，我刚讲第6节，对，以赛亚书61章第6节，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啊？来，我们一起看哈，以赛亚书61章第6节，他说：“你们倒要称为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的神的仆役，你们必吃用列国的什么财物，因为他们什么因得他们的荣耀。”自夸，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吃用列国的财物，这个财物就是什么？其实我们和本翻成财物，应该是什么财富啊？应该是这个财富，财富就是 wealth 这样子哈，财富啊，所以也是同一个字啊，在这个啊以赛亚书61章第6节这个地方所说的财富。啊，也是同一个字。那这同一个字，难怪我们从这个啊，在翻译成这个啊波阿斯的时候，我们就跟他是一个大财主。其实不只是有财富，而且是说代表这个男人是他是刚强的啊，他是勇敢的啊，他是有财富的，他是有影响力的啊。所以如果你啊看那个NIV 的话哈 啊可能还没有翻到那个。如果你看到那个啊 Good News。Bible edition 的时候啊，就是说更白的哈，他说这个人很有影响力的啊，这个人很有影响力。为什么很有影响力？因为他自己本身啊，男人不翻作贤德的男人了哈，男人就翻作是大财主，因为他自己本身有财富啊，然后又有什么 又有好的个性，又有好的名声，又有好的影响力哈。所以这个地方哈，让我们看见哈，这个大财主哈是波阿斯。那波阿斯来形容这个路德，他说：“那你是我本城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啊。”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如果波阿斯啊，我们就跳出这个故事，我们到外面来看，如果波阿斯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话，人家形容路德是形容他跟波阿斯用一样的字来形容他，好不好？就说波阿斯是一个大财主这样子，那人家形容路德也就是形容像波阿斯一样的字，意思是说，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基督徒啊，那在生命的操练，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记不记得第一章是什么？选择基督的生命，对不对？然后第二章呢？享受基督的丰富，然后第三章已经嫁给基督做心腹了，对不对？在那个程度的时候，人家就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什么？好像一个基督的款式，啊，好像一个磨成基督，好像磨成这个神儿子的样式，这样子出来了，好不好？啊，所以你看哈，所以人家形容他说，整城的人都知道你路德，你是什么贤德的女子啊？那讲白话一点，就是说，整城的人都知道哈。啊，人家形容你跟形容我是同一个字了，好不好？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啊，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啊，这个地方应该要看到非常清楚的哈。啊，所以你千万要记得哈，并不是像箴言三十一篇所说的啊，一定要那样那样那样，而是说哈，最主要的是说，在属灵的光景上面哈，在各方面，人家已经看到说，这个路德就像波阿斯一样，好不好？啊，从这个整城的人哈，他说本城的人都是这样子的看的哈，他说十二节，他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哈，我实在是你一个至敬的亲属。所以接下去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什么叫做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你啊？所以这个啊，他说今夜哈，你就在这里住宿，明天他，也就是说有一个人比波阿斯更亲近谁？更亲近这个路德。他说如果他肯哈，尽亲属的本分，那就由他这个哈，就由他吧。倘若不肯的话，那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这个本分。这个地方有时候我们常常看不太懂，哈，谁是那个啊，这个啊，比波阿斯更亲近路德的那个亲属呢？圣经上面没有写，圣经上面没有写这个人是谁，哈。那很多人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如果我们光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起来哈，意思就是说，我们回到生命记第二十五章哈，回到生命记第二十五章，就说一个女人她寡妇了以后，对不对？然后她的亲戚必须要来什么？必须要来娶她，也就是说，好像她卖了这块土地，必须把她赎回来哈。所以她这边有一个更近的哈，更近的在这个地方。那她现在碰到谁？波阿斯，对不对？我画在另外一边，波阿斯，对不对？好，画在这边，波阿斯，他现在碰到波阿斯，那波阿斯必须要等这个更近的，他说我不要了，好，我不要赎这个谁路德，然后波阿斯才可以给他救赎回来，好，那这个在预表着什么呢？在预表着其实这个好像今天哈，这个啊，从当时的这个啊事情讲起来哈，生命记第二十五章这个更近的亲属是，生命记第二十五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当时的律法，就是说啊，或者是条例哈，就是说啊，一个女人死了哈啊，丈夫他成寡妇，所以你近亲啊，你的哥哥或弟弟或者亲戚要来娶她，要来救赎她，这样，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律法。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这个更近的亲属哈，这个人哈，他不遵守这个律法的话，或者这个律法对他没有什么这个捆绑的话，那波阿斯就可以来什么救赎他，对不对？因为他这个人他说我不接受或者我不遵守生命记二十五章的律法，所以他可以 好像说我放弃路德这个女人，我放弃，我不要。那波阿斯这时候就会什么？就会给他什么？就会给他接纳，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哈、啊，如果说我是这个《生命记》第二书当那个路德这个人了、啊、哈。啊，其实在我两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很接近我的律法，另外一个是什么，好像有一个波阿斯，好像主耶稣基督在这边等候着我，他等候着要救赎我啊。那唯一的办法是什么，我必须要跟这个哈、啊、律法还有这个什么切断，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在预表，其实到今天为止哈，我说所以这个地方在神学上面有一点点我们必须要了解，预表的今天耶稣基督其实他要救赎我们，但是我们本身还有一个更近的亲属天天跟着我们的，除了这个律法以外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老我。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两种解释哈，有两种解释哈啊，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他有两个至近的亲属哈，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波阿斯，一个是那个更近的那个人哈。那这个波阿斯跟更近这个人，如果你要从这个啊今天啊属灵的眼光看哈，就好像是说这个更近的人是在旧约里面，这个波阿斯是在新约的救赎，有没有看到，一个是旧约的律法，一个是什么新约的救赎，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地方看到我们说一个是律法，那新约的这边叫做什么，这个就是恩典的哈，一个律法这边恩典。所以他是跟他讲说，你有一个更接近的律法，但是我现在不能马上来什么来救赎你，但是我已经给你的应许了啊，我一直要等到那个律法哈，这个不接受你的时候，那我波阿斯我恩典好，我就来救赎你的哈。所以其实啊，我们在加拉，我们翻一套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十三节好不好，我们来看律法对我们人哈是怎么样的，保罗怎么样形容律法哈。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三章啊二十三节好不好，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啊，他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到以先啊，他说，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说哈、啊，这个波阿斯还没有来之前哈、啊，他说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其实今天哈、啊，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律法所捆绑，对不对？不可杀人，不可这样，不可这样，不可，我们活在那种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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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但是耶稣基督来是告诉我们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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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对不对？啊啊。所以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可以这么讲，就是说一个是这个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消极的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好像我们在教小孩子叫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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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对不对啊，不要拿那个去插那个插头会电到，不要去摸那个热瓶子会被烫到，所以我们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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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但是等到我们长大的时候啊，我们还会活在那种律法的控制之下嘛。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在那个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有来之前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他说要什么，他说只等到什么那将来的道理显明出来。第二十四节他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蒙训的什么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去，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哈，哈，这个这个更近的那个人是谁哈？那我们也一起看到这个加拉太书，我们来看第五章第一节，好不好？翻到第五章第一节，好，就是下一页就好了哈。第五章第一节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所以这个哈，这个波阿斯哈，他要这个救这个，或者是要啊，他的应许要成就在路德的身上哈，他必须要什么？要等到那个什么，那个更近的亲属他不要他的时候，他才可以什么？他才可以来救赎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律法哈，只是你看哈，这边律法哈，我们刚才讲说，神的祝福在古旧约的时候祝福他什么？迦南美地是一块土地，对不对？所以这个祝福哈、啊，必须哈、啊，如果你卖掉的话，必须被赎回来。这是什么？谁规定的？这是《生命记》第二十五章所规定的， 啊。那生命记二十五章所规定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律法顶多是把我们的什么土地给赎回来，好不好？但是现在路德的时候是告诉我们说，波阿斯不是他没有赎他的土地，而是他是把谁，把路德这个人给赎回来了，好不好？所以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旧约律法顶多是什么啊？律法只把我们的土地赎回来，他并不赎我们的人啊。但是我们人是要什么，在新约的时候就像波阿斯这样子哈，用恩典的方式把我们赎回来，好不好啊？因为什么，在律法的当中只注重规条，只注重条例啊，对人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但是波阿斯却对路德有怜悯啊。所以啊，这样子看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个更近的人其实他是 fulfill 他的那些什么，他的 requirement， 就好像说哦，律法这么讲啊，我就给他赎回来了啊，因为我现在比较有钱了啊，路德以前卖掉的，或者他以利米勒以前卖掉那些土地，我全部给他赎回来。那路德这个人我不要，但是波阿斯呢，正好相反，他说什么？他说我所赎回的是人，就好像今天哈、啊，就好像今天我们啊，这个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哈、啊，他是要赎回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人，好不好啊？所以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哥罗西书第五章啊，这个啊，是啊啊，讲错了，加拉太书，嘿，加拉太书哈、啊，第五章第一节那个地方所说的。所以这个啊，对不起，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啊，这个啊，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加拉太书第五章他告诉我们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就是把我们给释放了。把我们给释放了，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地方哈，我们也可以这么来解释哈。我们刚才讲到说，这是好像律法一样哈。其实，那我们把这个律法擦掉的话，这个就好像谁？就好像什么？我们的老我。OK， 啊，如果老我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放的话，啊，耶稣基督也没有办法释放我们，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地方另外一个告诉我们说，老我就好像什么，是我们人与生俱来的啊，因为这个人哈、啊、与生俱来的，所以他是先跟这个更近的人哈、啊，也就是什么，他从小就跟这个老我发生关系了，好不好？那路德从小就跟这个啊、就好像我们从小跟这个更近的人，因为这个从小就跟着我们嘛，或者是什么祖先所遗传的这些坏习惯。但是波阿斯来的时候，他是什么？后来要来影响我们的哈。这些是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是告诉我们说哈、啊，这个啊，主跟我们发生关系以后哈、啊，那他是什么？他是在那边等候，等候我们自己能够放弃我们自己的老我哈、啊。所以啊、这个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说啊、有两种方式哈，我们来可以解决哈。所以接下来哈，在这个接下来在哪里，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路德记哈。经过这么说了以后啊，他说今夜你就在这里住宿，他若肯为你尽亲属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他不肯，那这时候他说我要为你尽什么，尽了这个本分。对路德讲起来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什么鼓励啊。因为路德记不记得，我们知道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是拿欧米跟他说你去啊，这样。那其实路德说实在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那万一被波阿斯发现怎么办呢？万一波阿斯又很生气把他赶走怎么办呢？所以他有太多太多的什么问号，很大的问号，而且又惶恐又害怕啊。但是这一次他抓住了什么，抓住了这个波阿斯给他的这样子的应许，说什么，给他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说我必为你尽了那个本分。他告诉他说你只管什么躺到天亮啊，他说只管躺到天亮啊。这个地方我们，你会问说那为什么不睡到天亮呢啊？有些时候我们看了半天说，哎，躺到天亮，躺到天亮，那就给他看过去。其实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哈，你知道当时这个啊、波阿斯是在麦场上面，对不对？他吃饱了，然后就睡着了，然后路德就去找他，啊，那找他到刚才我们看的这些对话都是什么？都是已经半夜了。说实在，路德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他刚开始去的时候，他是满心的惶恐，万一波阿斯如果骂他或者被人家发现怎么办？啊，一个女人家这样子不是很丢脸吗？对不对？啊，那但是经过哈、啊、这个啊，波阿斯跟他说我必为你尽本分的时候，他终于了解到说为什么拿奥米哈、啊、要这样子跟他说，然后他已经知道他心里就很平安了 ，OK？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他躺在那边，其实路德是在警醒。啊，他整个晚上他在那边警醒啊，他说你躺到那边，十四节说路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啊，所以天还没有亮，而是天快亮的时候，一直躺到那个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人的肉体，像我们刚才所说，啊，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说波阿斯在这边哈、啊，只有给什么，给路德一个应许。整个事情都还没有成就，为什么还没有成就呢？因为什么？那个更近的亲属还不知道要不要放，对不对？所以要等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他们跟那个至近的亲属，他们怎么样两个人去对话。那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事情还没有成就的时候，路德什么？就凭着信心来领受，啊，神所为他要成就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他又非常的平安啊，所以他躺到那边，我相信他是什么，好像在等候的什么主耶稣基督要来的时候哈啊。如果说我们一起看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们来读一下哈、啊、那个在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来看到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第四章啊，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九节，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个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赐彼此扶持，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哎，是啊，第四章第七节，对不起，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好不好？他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我相信路德那时候跟波阿斯听到波阿斯的给他的应许以后，虽然他还没有得到应许，还没有成就，但是他却是什么，整晚警醒祷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躺到天亮哈、啊，而且他说路德便躺在他脚下到天快亮，而是天好，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他就起来了。啊，为什么要等到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说那个天快亮的时候，人旁边的人睡觉起来的时候，啊，还迷迷糊糊的时候，对不对？比方说，哦，我睡觉起来哈、啊，我还迷迷糊糊。那昨天晚上啊，我们一堆人啊，十几个人睡在这个地方，人彼此还不能辨认呢、啊。啊，因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路德哈，这时候哈，因为最主要第三章的主题是什么？他是要嫁给基督做心腹，对不对？既然是嫁给基督做心腹，基督这个时候就像路德啊、波阿斯一样，要基督啊，要路德哈，在基督里面把他隐藏起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好像说啊，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啊、哈。因为路德是一个女人嘛，对不对？她第二天天亮起来的时候，她也不希望别人看到了以后，你知道别人看到以后这个很糟糕的呢，对不对？闲言闲语啦，东一句西一句啦，然后开始就乱讲话，对路德讲起来不好，对波阿斯讲起来也不好，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天还没亮的时候哈，他这个他就起来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也看到说，今天哈，我们嫁给基督做心腹的时候，基督也要在他的里面把我们隐藏起来。所以有些时候哈，真正属灵的人哈，不会常常讲他很属灵，因为他在什么？他在神的里面，他是什么？他是隐藏起来啊，他不是好像很骄傲、很嚣张、很大声、很嚷嚷那样子，所以他说人根本不能辩论啊，辩论你的时候他就起来啊。他说波阿斯说不可使人有知道女子到场上来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前面告诉他说在这个什么，在他脚下躺到快天亮啊，而且是要起的个大早，就是说在人还没有看到之前啊，你要赶快起来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路德现在他有什么样子的功课已经学习了， 第一个是什么？他学习的什么？他学习的很大的信心。那在这个信心呢之前呢，他要学习顺服啊，因为波阿斯跟他说你要躺到天亮，他就顺服到天亮啊。那他已经听到波阿斯给他的应许，他就凭着信心来领受。但他凭着信心来领受之外，他又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啊，因为人言可畏啊，对不对啊？他要是旁边的那些人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话啊，人所说的话是非常的害怕的，非常的这个危险的，所以他必须要什么？非常的谨慎。所以这就其实就是已经代表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有很多时候啊，我们也是要顺服神哈、啊，我们也是啊，要像这个路德一样哈、啊。然后他就说，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错了。就是啊，六这个伯奇的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使他进城去了啊。所以他这时候本来是在卖场，对不对？他现在要回城，他要回城里面去的时候啊，他要回城里面去的时候，这个波阿斯啊，叫他的这个外套脱下来啊，然后给他多少麦啊？他说什么？六个伯奇，就是说六，好像这个啊，哇，我们这个是不是读到六个伯奇啊？这个其实是不是这样的？
本基
六个本基啊，哈啊，我 OK 啊。那我们来看看说，这就是应验了哈。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波阿斯跟他说什么？他说你幕后的什么恩典了、啊、哈？我们对不对？他说你幕后的哈、恩要比先前的恩还要更大，记不记得我们在第十章啊、第十节看到的？对路德讲起来哈，他还没有进入第三章之前哈，他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在人家的后面捡拾稻穗，对不对？他捡了多少？弟兄姐妹可不可以捡找到？我们去找找看，在第二章。我们去找找看，第二章第十七节，他说：“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多少？有一一法大麦，他打了一一法大麦，一一法大麦跟六个伯奇的大麦中间差多少？你知道吗？一一法哈、哦，大概啊、一天吃就没有了 ，OK， 一天吃就没有了。”啊，那这边告诉我们说，六个伯奇的大麦，啊，其实六哈、啊，圣经上面常常讲六，最主要就是代表什么？啊，六哈、啊，我们知道六这个数字代表人呐、啊，因为人是在第六天被造的，对不对？那还有呢，当主耶稣基督行第一个神迹的时候，在外面有几个石缸的水，
六个
石缸的水，所以这些都是什么？谈到人的事情啊，谈到人的事情哈、啊，好、啊，六都是谈到人的事情哈、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哈、啊，其实最主要就是，啊，要让我们比较哈、啊，六个伯奇的大麦是给这个什么，这个啊，这个，对不起，还要补充一下，这个大麦预表着什么？我们上次讲过，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啊，所以他把六个伯奇的大麦哈、啊、写在一起哈。啊，你看这个大麦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基督的复活，对不对？那这个六代表什么？代表人，对不对？所以人跟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这时候什么？这是摆在一起的，六个伯奇的大麦啊，这就是神对我们最大的祝福。所以路德在这个地方，当他嫁给了基督以后，他就与主更加的联合了啊，与主更加联合。当他与主更加联合以后，哈、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啊啊，其实哈、啊，这个有一个人的数学永远算不出来的啦，啊，人的数学永远算不出来。你看路德哈、啊，忙了一天以后，他捡了多少大麦？啊，一一法大麦。然后他躺在这个波阿斯的脚下的时候，他得了多少大麦？
六个
伯奇的大麦。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们要得着更多，我们要更亲近神，好不好？哈、啊啊，所以 这个躺了一夜哈，得了六个伯疾，忙了一天哈，得了一依法大麦啊。所以最主要告诉我们说哈，我们要安息主前，要来到神的面前，等候主，亲近主。我们比我们在外面劳力所要得到的更多哈。啊，但是你千万不要误会说哦，那我们就不读经不祷告，因为我们不是讲过了吗？这个那个第二章的时候，他在田间拾取大麦，就好像我们在什么享受基督的丰富，对不对？圣经上面各种什么各种东西都在享受，对，每一节每一节每一根稻草每一节就是像一根稻草这样在享受，记不记得我们谈过第二章的时候？那第三章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哎，他这样跟他一起躺，他就有六伯吉，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啊，这个不用去圣经里面去找神的话，这不是这样子说，而是说路德必须要经过什么？要经过在田间每一天努力的读圣经，对不对？啊，好像在田里面拾取大麦，然后他再加上他在神的面前亲近主的时候，他就变成什么？好像六个伯吉的大麦一样哈。所以这是最主要我们要可以看到了哈。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然后接下来他说进城去了，说路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啊你怎么样了？路德就向那个人再讲了一遍哈，那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哈。然后他说什么？又说那个人给我了六伯吉的大麦 OK 哈，对我说你不可以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不可以回去空手见你的婆婆，那为什么告诉他说你不可以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呢？因为他的婆婆带他来的时候，记不记得这句话？大家都忘记了，在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我们再翻回去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拿奥米说什么？拿奥米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有没有看到？所以那个空空的回来跟这个地方他说啊，他说不可以空手回去，其实这两个字是一样，应该翻成说你不可空空回去见你的婆婆啦，没有手那个字，你不可空空回去，跟前面那个空空是一样，我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神这时候的祝福哈，已经借着路德已经要什么呀，传到这个拿奥米那个地方，因为拿奥米前面说我空空的回来嘛，那波阿斯现在说我给你一个六伯吉的大麦，然后你就什么回去拿给你的婆婆，你的婆婆就她的袋子里面就不再空空的，她以前满满出去，她现在也要什么也要满满的，好不好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啊，这个拿奥米哈，这个叫路德哈，这个接下来我们看看接下来这句话，那婆婆对这个女儿，就是拿奥米对路德说什么？她说你只管坐着哈，安坐等候，要看这事怎么样成就。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说，到目前为止只是应许，还没有成就啊。那如果是一般的婆婆哈，可能就是说什么，人家说台湾话叫假定弄方话了啊。但是这个婆婆呢跟她说什么？你就什么安静的等候，要来看到这个神怎么样来成就这件应许啊。因为拿奥米叫路德等着看就好了，等着看什么呢？等着看波阿斯怎么样来成就。意思是说路德跟波阿斯啊，这个啊不是，因为这个拿奥米已经知道波阿斯的心意是怎么样，好不好？所以我们人要专心的仰望神啊哈啊。那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哈，这个波阿斯讲不，那个路德啊不，这个拿奥米讲一句话，他说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所以我想请问你哈，到底谁比较急？当然是波阿斯比较急。那人呢？人只要安静的等候。但是今天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正好相反了，啊，上帝不急啊，人很急啊。但是这边确实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拿奥米好像是圣灵一样，那路德好像是你我一样，圣灵在心里面也是在告诉我们说，孩子啊，你只要什么安静的等候神，每一天早上来亲近神，看神怎么样做这件事情，看神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怎么样在我们的教会来做事情。因为什么？因为那人就是谁？波阿斯，也就是今天的主耶稣基督。今天他不办成这事，他必不休息。所以 记不记得我们一起翻开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哈，这节我很喜欢的一节哈，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在十七节，十七节这个地方啊，耶稣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今天哈，我们的神还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都一直在做事，也就是应允的这边告诉我们说，那个人呢，也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今天他不办成这事，他必不休息。那对我们讲起来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应该只有等候哈，我们应该只有等候。但是你会觉得说，那我们等候哈，那难道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该做吗？这常常人家的问的问题，问题就在这边，等候，并你要知道，在等候之前，人家路德跟波阿斯有一段什么亲近的过程，对不对？所以路德已经知道波阿斯要做什么事，对不对？那如果我们没有跟神很亲近的话，那事情来的时候我们又不做，或者是我们盲目去做，因为我们没有等候，我们就不知道神的旨意。那这个地方人家路德是什么？路德是已经很清楚知道神的旨意，波阿斯已经亲口告诉他，所以路德对路德讲起来，他是什么？他是安心的去什么？去休息，去睡觉，去等。这个，因为他前面已经有一个等候的过程。所以，如果今天啊，我们不是很亲近神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心慌啊，啊，不做怎么可以呢？啊，就好像人家说啊，你不出去找工作，难道工作会天上掉下来呢吗？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在说，有信心的人他知道神什么时候要给他工作，好不好？有信心的人知道神的旨意是怎么样，好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其他更重要的信息哈，就是说这个啊，《生命记》第二十五章哈，我们刚才想说，当他死了这个丈夫的时候哈，他必须要来娶她，对不对？哈，这是一个律法，对不对？那我们来看说，对路德讲起来哈，路德有没有这么三八跑去跟波阿斯讲说，你一定要娶我，或者是这个更亲近的这个人，我们刚刚擦掉了这个哈，更亲近右边这个啊，他说啊，你一定要娶我，你一定要娶我，没有。拿奥米有没有跟他讲说哈，这个啊，你一定要这样做啊，跟那个更亲近的一个人，或者是跟波阿斯讲说，那更亲近的那个不娶我，那波阿斯你是一个至近的亲属，那现在轮到你了，你要说，因为圣经上面是律法是这么说的，有没有？没有。这让我们学习到一点什么事情，你知道吗？让我们学习到说，其实哈，我们都是常常要把事情讲出来就可以的，就好像说哈，这个啊，怎么讲呢？就是说，这个拿奥米哈，把这件事情告诉波阿斯啊，告诉这个路德，叫路德去亲近这个波阿斯，这样子就够了。那接下来呢，到底波阿斯要不要娶路德，你就要看对方有没有这样子的感动，好不好？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也是一样，如果你这方面有感动哈，那有时候不用去强迫对方了，因为对方如果没有感动的话哈，我们强迫也没有用。所以这边告诉我们，其实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对波阿斯讲起来，他也是无条件的顺服。你有没有觉得波阿斯也是无条件的顺服？路德也是无条件的顺服，因为波阿斯知道说这个律法上面是这么规定，所以他无条件的顺服。那波阿斯跟不这个路德跟拿奥米，他们两个人也不强迫，圣经上面从来没有看到他强迫这个波阿斯一定要娶我们啊，娶这个路德啊。所以律法是这么写哈、啊。那我现在一个很大的挑战哈、啊，我问大家哈、啊，你认为啦哈、啊，律法上面在《生命记》第二十五章讲说，当一个妇人死了以后，他的弟兄姐妹就要来娶她，这样。我想请问一下哈，这样子的律法有多少人遵从？有多少人遵从？说，意思就是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哈，从几千年来了哈，有多少这个犹太人哈，哥哥死了以后哈，弟弟去娶哥哥的太太，去娶嫂嫂，我们不知道，但是我想请问我们大家哈，我们一起来思考。啊，这件事情律法上面有这么规定， 但是人做到的程度多少呢？程度多少呢？人做到的程度有多少？打个比方说了，记不记得这个啊，在这个事情的以后至少1000年的了哈，啊，玛利亚圣灵怀孕的时候，这个约瑟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哈，他不敢什么，明明的休了他，他只是要什么？圣经上面告诉他说，他不敢明明的什么休了他，他想要啊，不敢明明的羞辱他，他想要暗暗的休了他。可见哈，这种婚姻的关系哈，在当时哈，生命记虽然这么写了，但是对人讲起来很难去遵守啊。哥哥死了以后，弟弟要去娶他的这个什么啊，这个啊太太，也就是他的这个嫂嫂，这种事情哈，说实在人很难遵守。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到底他们以色列人民族风俗有没有遵守这件事情，而是讲说什么，今天神所说的话，神的律法，他自己什么，他自己来遵守。因为波阿斯在这件事情上面哈，他做到了，波阿斯做到这件事情。最主要就是说，我们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听上帝跟我们今天所说的话啊？这个啊，让我们看见说，其实今天波阿斯在这件在第三章的时候哈，他让路德预备要来嫁给波阿斯，成为基督的心腹。好，那最后的时候跟大家再一次稍微总结一下哈。路德他是什么？外邦人，对不对？然后他一步一步的哈，后来什么？回到什么？回到伯利恒，对不对 ？OK， 然后他成为什么？波阿斯稻田里面的这个大麦田里面的，跟这些使女的一起什么？捡拾大麦，对不对？然后到最后他变成什么？好像波阿斯的什么女主人一样，这个家里面的女主人。你们看到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也预表你我今天我们的生命一样，我们本来是外邦人，但是我们跟着一起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听神的福音，就像你今天来一样，对不对？然后有一天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跟基督做基督的心腹，我们是一个主人，对不对？然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看他本来是什么外邦人，他进来到这个伯利恒是一个城，对不对？我上次讲过了，是一个城。然后他后来到波阿斯的什么田里面去，对不对？然后田里面去就好像什么，这个城好像是一个什么，记不记得那个伯利恒的城是什么？粮食之仓，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神的话语，很多弟兄姐妹。然后他到了波阿斯的田里面去，就好像什么？你进了城以后，你就一头栽到圣经里面去，你就一开始读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一条一条的开始读。然后呢，你到什么？到这个麦场里面去，对不对？什么叫做麦场？麦场就是禾场，麦场是什么？是打麦子的。就是说收割起来以后，因为麦场就是说必须要什么，把壳给去掉，必须要把壳给去掉。那今天我们除了读经，我们在生命上面有没有把我们的壳给去掉？有没有把我们的老我给去掉？这是很难的，这是很难的。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进了波阿斯的家里面去。这个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最爱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进城，我们没有到田里面去，就是圣经里面去享受基督的丰富，我们就没有到麦场里面来这个什么嫁给基督，对不对？好，到最后我们就不可能进到家里面去。好，所以今天结束第三章的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其实路德记是非常非常美的，它预表着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好不好？所以到最后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说第四章那个另外一个部分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今天再一次让我们看到，我们就像路德一样，我们只要抓住应许，虽然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是我们可以安心的去睡觉了。在睡觉的过程当中，谢谢你让我们只有躺着，因为我们随时警醒，我们随时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起来了，让我们等候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知道你比我们更急，因为只有我们抓住应许以后，我们就知道 我们可以看着你来成就你所要成就的事。因为就像你所说的，父做事到如今，子耶稣基督你也要做事。愿你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属灵生命上的追求，我们更是知道如何来亲近神，如何来等候神。因为我们已经有那样子的信心，我们抓住你的应许，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这时候来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感谢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